那就是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这三章圣经，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跟门徒所讲的话。那我们过去连连续续有七次跟大家讲这一段临别赠言，那今天这一段就是这个临别赠言的最后一段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25节到33节，那我们还是把这段圣经先念一下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，到那日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。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我从父出来，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门徒说：“如今你是明说，并不用比喻了。现在我们晓得，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。因此，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”耶稣说：“现在你们信吗？看哪，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”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界上，把上帝、把永在的神显明给我们看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耶稣基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们可以借着它到父那里去。今天我们求你，也用你这段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、指引我们，怎么样知道上帝爱我们，我们也要爱神，让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更加的充沛，也让我们爱主的心更加增盛。感谢赞美你。也求你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，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实行真理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Amen。
我 PowerPoint 有没有？
箭头，如果箭头不 work 的话，你
啊？
按你的鼠标，拿你的鼠标一个一个往下走，
我
鼠
在数啊，我没有数
标。啊，没有鼠啊，你是用那个？
啊。我用这个按。
啊，对，
然后在这段圣经中有七次提到父啊，所以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关系。那父呢，是主耶稣对上帝独特的称呼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屡次的看到主耶稣对上帝讲话的父啊，好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，他的祷告也说父啊。所以主耶稣对上帝的称呼呢，常常是用这个父这个字。 那主耶稣对父权的尊重呢，并不消减他自己在三位一体中的本质跟地位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称上帝是父。那在我们人的关系里面呢，如果你称这个人是父的话，你就是晚辈。你晚辈的话，你在这个身份上或者地位上可能说是低一点。但是呢，主耶稣称呼上帝之父的时候，并不削减他的地位，他还是在三位一体里面跟上帝一样同荣同尊啊。他是神，上帝是神啊，圣子是神，圣父是神，圣灵也是神，所以他们三位一体是同荣同尊。所以耶稣称父的时候，并不是比上帝小一辈。那在这段经文中呢，有两个主要的重点。这两个主，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父神、主耶稣还有门徒之间呢，他们的互动，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关系。第二呢，就是门徒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两个角度来思想这段圣经。首先呢，看看这个父神、耶稣跟门徒之间的互动。那这里主耶稣说我以前呢是用比喻跟你们讲话，现在呢不再用比喻了，时候将到呢我就不再用比喻了。上帝呢就显明啊，耶稣呢就直接把上帝显明出来。那这个显明上帝的工作呢，也是通过圣灵。那这里耶稣说我以前用比喻，现在是明说，就好像说以前呢我们看到一个花生，有壳的花生花生米呢是在里面，你看见的只是外表，没有看到里面。现在呢也把这个壳一扒开的话，就是启示的意思，这个 reveal 启示的意思呢，就是把这个东西掀开。所以耶稣呢就是把上帝显明出来的。所以现在你过去看见的是有壳的花生，现在你看的是花生米。过去呢你只是封闻有上帝，现在呢是通过耶稣你就亲眼看见上帝。看耶稣说你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所以呢门徒现在呢就可以直接求父啊，你们要奉我的名来祈求。当然我们是通过主耶稣来到父神的面前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耶稣直接的来向上帝祷告。所以呢因为上帝呢他是垂听祷告啊，上帝听祷告，所以我们呢要奉主的名来祷告。还有呢我们要有爱主的心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啊，我这个你们已经爱我，又是信啊，我是从父来的，那你们又是从我是从父出来的，你们也因此爱父。所以呢我们知道上帝垂听祷告呢，那我们奉主的名的祷告主都垂听，但是呢我们也是出于爱主的心来向上帝呼求。那所以父爱主的名字，上帝也爱我们，上帝爱耶稣也是爱我们。那上帝爱主的门徒呢，不是有条件，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成绩，乃是因为这个关系。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，跟上帝就有了关系。那有了关系之后，上帝的爱就是无条件，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上帝就爱我。 所以那然后呢，我们就看这一段圣经呢，主要的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跟门徒的关系。然后主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吗？啊，这个信仰的内涵这里讲到说信从父出来的。那这个也是因为当时呢，犹太人并不相信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，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这个存在跟耶稣的声称啊，自己对自己的啊称这个解释或者他自己宣称的，他们都有很多的疑问，所以呢，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从父来的。可是呢，这里面要信从他是从父来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呢是受父上帝所差遣，同时呢，耶稣的来啊，不光是受上帝的差遣，也是自愿来的。就像今天我们一样，我们侍奉上帝啊，侍奉主耶稣，我们一方面呢是受差，上帝给我们这个吩咐，同时呢我们也要自己愿意啊，自己这个自愿的，不是勉强。那耶稣呢从父那里来，是来到世界上，来到世界上做什么呢？来到世界上是要做世人的救主。所以耶稣来的有一个重大的使命呢，就是做世人的救主。那这一段耶稣基督这段圣经是他的临别赠言，他说明了他为什么来，他从哪里来，从父那里来，来到什么地方，来到世界，来到世界做什么，做世人的救主。但是他来的是做完了救主的工作完成了以后，他还要回到父那里去。他怎么样回到父那里去呢？就是通过死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死了，并且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复活，复活以后呢，他们就升到天上去，他就升到天上去。那门徒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呢？多少呢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门徒就说，现在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，那所以一切呢都是出于神，物种的本源是出于创造的主。很多人信神，但是呢不一定信耶稣，是不是？你我都知道，很多人信神啊，天地之间有一个冥冥中有的主宰，但是不知道是谁。其实很多异教的信仰，他们也相信有一个神， There's a God， 但是他们并不信耶稣。但是如果不信耶稣的话，人就无法认识这位真神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所以信耶稣的人一定信神，那因为你耶稣要把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启示出来，显明出来。那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认识这位神。那既然认识了耶稣，就一定呢知道神啊，认识神，因为这位天父，这位神呢就是天父。那耶稣说，我是从父出来的，门徒说你是从神出来的，就讲到这个信仰的根源呢是从神来的，通过耶稣。那耶稣说呢，我是从父出来的，那就是说天父 跟儿女的关系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呢，也是要显明一个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，人跟上帝的关系就是天父与儿女的关系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，基督呢与父呢本来是一，那这个一呢就是本质的相同，不是说啊天父跟耶稣是合一的，他们是合一的一种，但是他们也有分别的位格。但是这里说基督与父为一的时候，这个意思指他的 essence， 他的本质，他的性质是一样的，是相同的。所以那门徒本来呢并不明白我是从父来出来的这句话的真正意义。所以呢主耶稣呢就对门徒啊信心就发出一个挑战跟警告。所以他就问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现在你们信吗？那这个是啊我们信主的人，主的门徒呢，我们的信心常常会发生的问题，或者说我们的信心呢也会受到这样的挑战，那主呢也来警告我们。所以他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他讲了这么多话，现在你们信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主在啊，主与你同在，环境好，有饭吃啊，你没有失业，工作好啊，有饭吃，儿女乖听话，所以什么都好的时候，你当然信什么？你当然信耶稣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什么？但是呢，受苦的时候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受死的时候，埋葬的时候，那这是耶稣。那有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，你们还信吗？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还信吗？当为主受苦的时候，你还信吗？所以耶稣受苦、被钉、受死、埋葬的时候，门徒都跑掉了，一个个都不见了。所以呢，门徒前面说他并不懂，耶稣说我是从父出来，门徒并不自知自己，他不认识，不是我们自己，其实我们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信什么，是怎么回事。因为我们有肉体的软弱，有撒旦的能力攻击，我们有薄弱的意志，或者是浮浅的信仰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信仰呢就会受到挑战。那也会，主耶稣也告诉你，现在你们信我信吗？时候将到的时候，你们会分散的，你们会不信了，信心会摇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在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要操练属灵的能力，我们必须要深度的谦卑，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不行，我们不能，我们凡事都要依靠主，依靠主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你们信吗？耶稣说，时候要到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 不走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耶稣也是预先预告说你们都要分散，都割归自己的地方，就撇下耶稣。耶稣在最危难的时候临危受命，这里他说留下我独自一人，他独自留下一个人，因为只有他配，是不是？只有他一个人配的接受这样的使命，所以留下他独自一人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如果没有使命感呢，就会罹难退却。十二个门徒当中，一个出卖耶稣，一个否认耶稣，九个都逃走，罹难退却。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随耶稣，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。耶稣很早就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。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感受，他们没有这个使命的，所以罹难退却。没有使命感者的心态就是罹难退却。所以耶稣说留下我独自一人。有时候一个人的时候真是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，你看到什么人都走了，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候，一个个都跑掉，剩下你一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教会兴旺的时候，大家争功，我是我做的，是我的意见，是我的看法，争功劳。那教会有难处的时候就推责任，教会不兴旺的时候，人数不增加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怪牧师，那牧师怎么不穿服？就牧师也应该穿服，那我们信徒更要穿服。有一位牧师说，羊才生羊，牧人不生羊。但是牧人，我们做基督徒的牧人也是牧，也是羊，所以也要生羊。但是不是光牧师去带人信，而是我们信徒要带人信。所以教会兴旺的时候就别争功劳，就大家一起干的。教会有难处的时候也不要推责任，大家都有责任，就不要罹难退却，你们都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，留下主耶稣独自一人。但是主耶稣知道，他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怎么样？因为我有父同在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所以在众叛亲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说每个人都走，朋友都不见，众叛亲离。在战争的时候，在穷困的时候，在你潦倒的时候，就是很多时候会碰到众叛亲离。耶稣也是一样，这个时候就面对着众叛亲离，你们都要分散，各归各的地方去，只留下我一个人。但是耶稣知道，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他有父与他，所以他仍然是他， 并且有父与他同在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有神圣的使命，不会因为人的背弃而失落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知道你是干什么，那你就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你就放弃，你就改变。耶稣的门徒都走，但是他还是要独自面对哥哥他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来，他也知道他往哪里去。虽然世界在动摇，他的信心依然坚定。那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动摇的世界，2010年的这个病毒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解毒。虽然美国的 CDC 已经宣布在很多的场合在户外不用戴口罩，但是很多人的信心都已经被动摇了，不再相信这个大自然是清洁的，所以呢还是戴口罩。一个人走在街上也戴口罩，一个人跑步也戴口罩。那整个的就告诉我们说信心摇动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，我们的信心会因着环境而摇动。有些教会呢考虑开始开放，但是还是不敢。有一个教会说在四月的时候曾经试验开放，那第一次呢有40个人来，然后后面呢就没人了，就10个人十几个人来，那现在呢还是在网上。那我不知道你们哥伦比亚的教会是怎么打算的。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，我们的信心都被动摇，都怕一个病菌。但是呢主耶稣不是怕病菌，他是面对死亡，但是他的信心依然坚定。众叛亲离的时候众人都走了，他还在那，他的信念别人都离开了，他的信念仍然不改变。今天我们需要操练这样的信心。那主耶稣最后告诉他们，虽然你们会分散，世界变动，我也会上十字架，但是最后呢还是给门徒有确据，有把握。他说这个世界呢这个时候将到了，你们都分散了我之前是告诉你们的，把这事告诉你们，都分散，你们都走了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呢，他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那这句话呢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把握，给我们的确据。在大难临头的时候，在危险来到的时候，在病毒侵扰的时候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哈利说在基督里，在 我里面有平安。那今天我们可能因为外面的环境造成我们心里面的不平安，耶稣说在我里面，所以平安和主权。那从这段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 这个平安呢，是在苦难中的平安，在世上的苦难，是在苦难中的平安。那这个平安呢，也是在烦难中的平安，叫烦难中的安息。那当然这些话呢，讲是容易，我们要经过这样子，我们要在烦乱的时候，看看是不是能够对主有信心，来操练我们的安息。那这个平安呢，是在忧愁中的，忧虑中的宁静。我不知道大家当然我们相信大家都唱过一首诗歌，叫做《我心灵得安宁》。那这首诗歌是一个美国人叫做 Stephen Spafer 他写的，他在美国经商的失败，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叫做破产，他就是想呢到英国去发展，所以他就要把一些事业一些多事情呢安排妥当，所以就把他的这个妻子跟四个女儿呢先打发走，打发到英国去，然后他留在美国来善后，把一些事情交代清楚。可是呢他的妻子跟女儿在到英国的这个大西洋中间呢，他的船沉了，所以呢四个女儿都在大海中淹没丧生，只有他太太一个人到了英国。到了英国以后，他就打一封电报给斯贝弗，只有两个字，叫做 Safe Alone， 中文翻作独自得救， Safe Alone。 当斯贝弗看到这一封电报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他有多伤心，多痛苦，多难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心里面依靠着，他谱出了这一首很多人唱了以后得鼓励得安慰的一首诗歌，我心灵得安宁。我是不会唱歌的，如果我会唱歌的话，我就要唱给大家听听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们可以找出来，教会也可以一起唱。这个平安只有主能够给我，在忧伤痛苦的时候，心灵可以平静安稳。这平安是内在，是基督平安在心中做主。这平安是从罪得赦免而来的，这平安是在不安的时候经历的。这平安是的应许呢，是主在众叛亲离的时候给我们的。他说你们都要离去，都要走了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那这个平安是在基督里，约翰福音第十字上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。对，这个主赐的平安。然后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里面有苦难。那这个苦难不一定是指这个 强暴或是仇敌，也是一般的痛、悲痛、忧愁、试探、试炼、烦恼、身体的软弱、疲累、失业与失望、与亲友的分离、人的讥诮与痛骂、人的痛恨与逼迫，所以有很多的苦难。也有呢，有的时候是教外啊，比如说你在工作上、工厂上、其他的地方有问题、有难处，也教内的也有，教会内也有问题，所以教内教外呢都有难处。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不是天堂，教会里也有问题，也有难处，也有人跟你过不去，所以呢挨骂没有什么稀奇，到处都有。所以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已胜了世界。主胜过世界什么呢？首先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了罪的世界上，所以他胜过罪恶。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控告我们，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我们担当罪恶，我们信靠他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认罪悔改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们就不再受罪的控告，因为主已经胜过罪恶，胜过欲望。啊，世界上很多东西是啊，贪得无厌，想要的太多了，永远不够，永远不满足。但是主更换我们的心意，给我们一颗新心，一个有主同在的心，并且赐给我们圣灵，使我们的心灵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所以常常除旧迎新，把些罪恶的欲望给我们除掉，有更新的生活。然后主耶稣胜过死亡，在世上最大的困难、最大的苦难、最大的恐惧、惧怕就是死亡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以死胜死，把死的问题解决了。那如果罪恶、欲望、死亡这三样东西拿去的话，世界上没有什么其他的难处要把我们压倒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世界。好，那这一段圣经我们总结来看一下，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启示父上帝。从前他说我是用比喻讲很多事情，现在是借着我自己，耶稣自己把父启示出来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、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了父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耶稣直接来到父上帝面前，然后我们认识耶稣的名，我们奉我的名祈求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上帝就必垂听。 我们认识父的爱，爱主自然蒙父所爱，就是说你如果爱耶稣的话，上帝就自然会爱你，因为他爱耶稣。那在约翰一书里面给我们看到那个三角形，这个回转，父爱我，我爱你们，你们爱父，爱来爱去，就是耶稣基督彰显父神的大爱，使神的爱，神爱世人，让我们经历我们爱主，因为主先爱你。爱呢是心的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，信呢是头脑的，所以呢我们是从心到头，把这个信仰头跟心呢，这个心跟头是联合在一起，有信心也有爱心就合在一起。那信心呢不一定是正确的和准确的，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说我有信心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信错了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有人信说我去哪里拿这个东西一定会得到，那不一定。像一些这个很多信仰都是叫做假定的，假定的信心。那信心呢，有的时候是正确的，有时候不一定正确，但是需要经过考验。所以耶稣问你们信吗？你真的相信吗？你要经过考验，在世上有苦难，在苦难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信？这个疫情过了，你还敢不敢去教会、去教堂？那就是你的信心要受考验，那才知道你是真信还是假信。中国人说“患难知真教”，在苦难的时候才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朋友。这个彼得可以说我愿意为你舍命，我跟你同死也可以，别干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为主死吗？你真的愿意为主舍命吗？谁晓得？所以到时候才知道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耶稣基督把他自己为着爱我们，献在祭坛上，献给上帝，也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愿意为你我舍命，我们真知道他是爱你，为我舍己。那今天我们也一样，愿意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来为主，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加丰盛，感谢主。所以耶稣在临死之前还不放心，所以他要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他赐你平安，胜过苦难，胜过世界。我们一样的信靠他，将自己交托给这位信实可靠的主。我们这样交托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长阔高深，无法测度。你的爱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，你为我们舍命，定死之战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向你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感谢你也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今天也可以思想纪念 你为我们舍命流血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